很多生多劫遇到很多佛，学很多的教法，精进的修持，积很多的功德，你才能够证到出地以及证到出果。所以证出果他也是圣人了，因为他永远不会轮回了。他纵使来轮回当中呢，七生受法，他也知道我生生世世只进而不会退。同样出地欢喜地菩萨，在定中见到一百个佛，震动一百个佛世界，佛世界放光为他说法，他心中是充满了欢喜。这里的欢喜是什么？法喜充满。他保证自己，我永远不会走错路了，这个叫出果跟出地的功德。可是在没有证出果跟出地之前，我们常常会进进退退的，可能呢过去退转，今生精进一点，来生当了国王，文武百官啊，那可能也会退啊，因为你旁边的恶缘很多，还有你的心呢没有很深的止观功夫或定力的时候，你的念头也会变的。接下来看第十八颂，自然得增长，诸佛如来种。什么要自然得增长呢？这增长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出世间的智慧，第二广大的悲心，第三无有穷尽的怨恨。再讲一遍，初地欢喜记菩萨他要自然增长什么？第一出世间的智慧，第二广大的慈悲心，第三个无有穷尽的怨恨。他生生世世呢，在纵使道家慈航成愿再来，不论世现在家出家，他目的要增长的就是智慧、慈悲跟怨恨这三种资粮。他生生世世建佛学院，生生世世讲经说法，生生世世行慈善事业，生生世世做很多的佛行事业，为的就是嘛，增长这三种功德。就像初一的月亮变成初二、初三、初四，到变成十五的月亮，月亮圆满的时候，他就证入了十一地菩萨，得到诸佛如来的种性。这里的种是指一切种智的种，一切种智的智慧。他因为能够增长，所以在这一地、二地、三地呢，一直到十一地当中，生生世世他都在增长。所以你会发现，当他觉悟跟证悟的时候，时间啊、空间跟众生来讲，对他来讲是没有束缚的，反而会有无穷尽的希望。一般现在不管你在座各位你几岁，可是人的寿命最多就活80岁或90岁吧，能活到90岁以上那就很难得了。70岁人家说人生70古来稀，对不对？80岁佛陀80岁入涅槃，印光大师也是80岁入涅槃，能活到90岁那就高僧了，对不对？也变成人瑞也人寿啊。那活到100岁那就更难得。所以中国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越老越是宝。不过不老呢要有品德，要有智慧才是宝。不然呢人家也会人家说越老呢越是越糊涂啊。好，当你在老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最珍惜的是什么？生命。人也会怕死啊。假如你修行的功夫都还没有个结果，你都还没有很大的功德力，你会想总是给我多一点生命，我能多念几部经，多布施一些，多做一些功德，我多帮助一些人，多护持一些正法，那不是很好吗？那假如你修得很好，能够往生净佛国土，恭喜你。假如没有的话，来生一投胎转世的时候，请问你做小朋友的时候有善根人才会自己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没有善根的话，小朋友呢还是去玩的，玩一玩回来做完功课还是继续玩的。好，一投胎转世以后，我们讲隔音之谜，就算你真正学习佛法起码20岁好不好，你是不是又荒废了20年呢？还有这20年当中你又造了多少不清净的恶业啊，对不对？所以人是会进进退退，进进退退，老实说人是退的比进的多。就算你遇到良师益友的时候，也是自己会很混的懈怠啊，对不对？所以真正呢要自己自然的功德增长啊，真正是要有广大的菩提愿心跟意志力。 你的智慧、慈悲跟怨恨才会生生世世增长。能够这样的人，是故如此者，纵使没有正果，十方诸佛都赞叹你会是贤善者。你是一个贤人，也是善人。假如你能够证到初地欢喜地菩萨的话，诸佛都会放光赞叹你。为什么？你只要需要时间、空间而已。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佛的。所以为什么古来西天东土的历代祖师会赞叹净土法门，就是告诉你，虽然你还不能证果，但是你若求生诸佛的佛国土，那保证你有一桩事跟其他的法门绝对不同的，就是你真正会出六道轮回的。那假如你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现身你又能够定中见到阿弥陀佛，能够早日证果，那你现身的功德力就会更大。所以我刚才说，如来家有近程的如来家，有中程的如来家，有远程的如来家。那近程的如来家就要靠你的大悲愿心去建设而成就的。好，接下来他要龙树菩萨要以解释这十七颂跟十八颂，请看讲义34页倒数第二段。如得出国者，就好像一个人得到出果须陀环，他能够善观第三恶道门，请看幻灯片，师父用颜色把它标出来。他为什么能够观三恶道之门呢？因为他身口意清净。在藏传婆哇法里面常常会观想，现在请观这个身口意的哪一个轮，然后关闭，比如说观密轮就关闭呢畜生道，观你的肚脐是观向恶鬼道，他把你所有的轮都关闭，只留头顶的叫梵穴轮。这是透过观想来训练你关闭三恶道的门。那这种观想在正式的仪轨修持当中是有它的殊胜加持力，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要从五戒十善里面去努力，你才会关闭三恶道之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没有学佛之前你会打蚊子，现在你看到蚊子的，你就想，哎呦，我打了搞不好是一种未来佛，那还是抓起来先放生吧。你看，你就关闭了你杀生之门。所以这里的观三恶道门，不单单只是在形式上的观想，而是在你呢身口意上，你真的要坚持五戒十善的去实践，一条一条的去努力。五戒十善最好就去看十善业道经，很多的善知识也讲过，好，我这边就不重复。接下来须陀环的人呢，他有一个见法、入法跟得法，请把见、入、得三个字画起来。见就是你真正呢看到清净的正法值得学习，像一个正法的光芒，你看到了灯塔一样，你在黑暗当中看到了正确的目标。第二个，进入，让这个正法的光芒常常进入你的心中，在你正念跟妄念交战的时候，你心中的正法有力量。得法是指你能够转变你的念头，而心按住在坚牢的法当中不可动摇。譬如说你学了佛法，你宁愿坚持五戒十善，而不去破戒造恶业去伤害众生，你心中才会有叫做见法、入法而得法。一般的人大概只有见法，见到文字之法，可是他心中不一定心有法，没办法做到入法，在正念跟妄念交战中常常被自己的恶念恶习气被打败。那得法呢就更远，所以他没有办法像出果须陀环一样能够不可动摇，而且他的念念都不可动摇，所以究竟他有一天会证到涅槃，最后他会断掉自己的烦恼，断见地，就是见思惑，天台中的见思二惑断尽，而见到宇宙的真理四圣地，而且能断跟所断的这个法它也不执着，所以才能够进入正果的果位，所以心大欢喜。那这些见思惑烦恼惑有很多，它下面举例，举例像睡眠、懒惰，乃至于不会有 29% 一样， 亚细不会有一百一毛分为百分，百分之一，用这个一分来摄取大海水一般，像一二滴。这个譬喻是说，真正正出果须陀洹的人呢、啊，他虽然有细微的烦恼，像一个毛把它分百一百份，百分之一的毛去沾大海水，那请问有没有水滴呢？有，还是有二三滴的水。但是他已经灭掉的烦恼像大海水一般，所以他说苦已经灭尽如大海水一般。那没有灭尽的烦恼呢，剩下一点点，只剩下两三滴。所以出果须陀洹的人，他虽然正果，但是还是有细微的烦恼习气，但是呢他不会让他破戒而造恶，所以他需要的是时间跟空间继续累积足够的福德资粮，所以他心中很欢喜。接下来再看他举例，像菩萨，菩萨得初地欢喜地菩萨亦复如是，叫做生如来家。一切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人非人等四大天王梵王沙门婆罗门，天上人间一切的声闻辟支佛，都会对初地欢喜地菩萨结成的欢喜供养而恭敬。所以可见呢，初地菩萨他证悟的时候，他度的就不单单只有人了，他度天上人间无量无边的九法界众生，不但是度佛教徒，非佛教徒他也有功德力去度化他。为什么呢？何以故？下面讲，因为释迦无过咎果，转世间道而入出世间道。好，我已经画起来，是因为他的心啊，生生世世都在建一个清净的佛法之家。这个家不一定是指世俗的家，而是指清净的菩提道上的眷属圆满的家，在西藏里叫坛城，在大乘里面叫做净土，在现前来讲就是你的菩提眷属。所以你生生世世呢，自己影响别人，你度众生不能靠一个人呢、啊。真正有一个大乘的菩萨，你看看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在大乘经典里面呢，他来见佛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人，他有无量无边跟他有缘的，像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游群有缘的眷属啊，对不对？你看看在法华经里面，对不对？文殊师利菩萨或是普贤菩萨，对不对？来见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的时候，都是无量的眷属都坐千叶的大宝莲花台来灵鹫山呢，听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为什么？他不会一个人来，他无量无边的眷属来。那些的眷属呢，从哪里来？生生世世跟他一起发愿行菩萨道的清净的法眷属。你再看地藏经，地藏经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从南方无垢世界涌现而来，来见的时候，是不是所有被地藏菩萨度过的六道一切众生都来见呢？释迦牟尼佛啊，都拿金色的莲花来供释迦牟尼佛。那照道理六道的众生是见不到释迦牟尼佛，那为什么？因为地藏菩萨的悲心功德力度过他，让他在大这个所谓的大奇经，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的地藏法会的时候，所有一切被地藏菩萨度过的有情跟无情的众生，通通通通在法会上见到释迦牟尼佛。所以家事呢，是空性的，是在你怎么样把不清净而转成清净的，所以转世间道而入出世间道。所以这样子的话，对于初地菩萨哈，听好，初地菩萨不论他现在家身或出家身，对他来讲是平等的。这个十地经论很久很久以前我讲习过，初地呢以后要现在家出家是他的功德力，他的愿力，但证了初地以后，他在家出家，在家的话就像维摩诘居士一样可以广度众生，出了家的话呢，他会像呢大乘的像宗喀巴大师一样可以广度众生的。但是不论在家出家，他生生世世呢淡乐敬佛，请看下面经文，他生生世好要佛法身，然后得这四种功德，生生世世修六多罗蜜，所以他 医报跟正报的果报滋味都是非常的殊胜的。为什么？他心中不断诸佛的大悲种故，这里的大悲种是指菩提心，所以他心很欢喜。所以为什么受菩萨戒行菩萨道功德力很大，是菩萨所有的愚苦像二山水滴一般。这里补充一下，所有的菩萨他愚苦，以大智度论来讲，初地欢喜地菩萨以他的智慧慈悲跟怨恨跟生生世世的功德力而能够证初地，但是他还是有细微的结识跟烦恼，所以犹如两山水滴一般。但是这种细微烦恼不会让他自己堕落，也不会伤害众生，所以他还是很有功德的。下面经文说，说百千万亿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无量劫无始的生死大海当中，他看到众生很苦，他的悲心更广大，度众生的愿力也就更广大，所以生生世世呢，像普贤行愿品一样，到了极乐世界成愿再来以后呢，生生世世呢就是都在行他的佛行事业而不会中断。那在这轮回的生死大海当中，他也会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而能够觉悟。所以他下面经文说，这两三滴的海水呢是可以灭苦的，如大海水一般，所以这叫初地欢喜地菩萨。好，终于讲了这么久，《十住毗婆沙论》的第一卷终于讲完。接下来，对不起，我无常到了，我的电脑印表机印不出来。好，我已经准备好，现在请看幻灯片。下面讲念佛三昧跟观佛三昧这个主题。也就是说，从34页的讲义里面讲到波州三昧，生生世世怎么让我们正不退转，要有三个关键。第一个止，第二个要观，第三个了解空性，这是不管南传北传藏传都必须要修的，尤其在大乘佛法跟金刚乘更重视。所以我下面补充的资料是念佛三昧与观佛三昧，讲义下次会印给大家，请大家看幻灯片。第一段先介绍净土三经介绍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在座的人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请引一段观无量寿佛，请看经文。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白话翻译。无量寿佛有84000相，一相中有84000随行好，一好中富有84000光明，一一光明当中遍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这里讲的84000相，在观无量寿佛经里是讲报生佛。传统上净土宗也会讲净土三经，但是我会偏重的地方会讲你怎么观想，这个观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传统的净土宗只重视持名念佛，不太重视意念的观想，所以除非你功夫真的很好，你才容易正念佛三昧，否则假如你念佛礼佛能够加上观想的话，你的念六根里面的一根由心意识而产生的力量的话，那你呢更早日证念佛三昧，这是我要补充的用意。所以我解释的角度会跟一般的法师不太一样，重视你怎么观想而得到证念佛三昧。证念佛三昧是这一生可以做得到的，不用等到极乐世界，但是这要很大的愿心，很大的功德力，要昼夜精进的修持。我刚才讲的三个条件，止、观还有空性的体悟。那请问佛观84000相有无量相好，你看到了吗？你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你的定力不够嘛。现在我跟你讲经的这一刹那，佛也放84000相在无量的世界，每一分每一秒哦，极乐世界都有光中化佛接无量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你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你的定力不够嘛，你的止观功夫啊很差。假如你止观功夫很清楚的话，就像在梦中一样， 你可以看到一切幻境如梦如幻，你定中你真正念佛的时候，你应该真正看得到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每一分每一秒都接无量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不是幻境。所以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一切的众生。第二个摄取不舍的意思是，当你心真正升起强烈的信愿行，不管是拜佛念佛所缘境在佛的时候，佛依他的愿力跟功德力像是会现前的。不管你看到的是佛像画像或雕像，佛的像也是佛的八万四千功德力而显现的。假如你没有福德因缘，我随便举一个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他就不会想要看佛像的，他也不一定看到佛像。所以你看到佛像，佛像不管是画像雕像，你看到像也是佛在摄取你念佛不舍，这是第二层解释。第三层解释是在你定力止观功夫很深的时候，你在定中真正见到了光中化佛，或下面的经文讲见到佛的相好光明，相好光明这个相是指前面的报身佛，以及光中化佛无数亿，这是不可据说的。那这种在哪里会看得到呢？必须在因缘福德成熟的时候你才见到。各位可以去看净土圣贤录或感应录，很多人在哪个时候他会很真诚的看到化佛爸爸妈妈往生，很虔诚的功德做带自己的父母家人，发广大的愿心昼夜的诵经念佛或忏悔的时候，可能因为呢过度的悲伤而加上过度的转化为精进的修持，有时候呢在往生的47天家人往生的时候梦中会见到佛。所以见佛是可能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心啊恳切到了极处，他知道假如我现在家人爸爸妈妈往生了，我不帮他做功德，以他这一生的话可能会做三恶道。所以一般人啊，我们讲孝感动天，那种心啊纯一专精到了极处，所以你的感应力会非常强。可是一般假如呢在路上看到别人往生的时候，反正戏也不是问到位，对吧？你的感受没有像你爸爸妈妈往生这么恳切。可是真正修大悲心圆满的人会看一切众生呢就像他人家断气一样，所以他纵使在为别人家人诵经念一些回向的时候，他就等同为自己的爸爸妈妈往生的时候回向功德力很大，所以他一样在梦中跟定中也可以见到光中化佛。所以关键啊是在你的心肯不肯切，真不真诚。接下来经文讲但当意想令心明见，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应频婆娑罗王跟韦提西夫人祈请说，我们凡夫心很粗重啊，佛的相好这么庄严，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行好，我们怎么观得到呢？佛回答他说，只要你很专心很真诚的意念，你的心慢慢的去训练令心明见，有一天你真的会见到佛的，因为佛有他的愿力。接下来再看经文说慢慢呢，好，这是截取的，那这一段是讲观无量寿佛，所以应该建议大家要常常先看一尊你最欢喜的阿弥陀佛或无量寿佛。所以唐卡佛像是有它的功德力的，它不单单只是当艺术文化去欣赏，它让你礼拜赞叹修持，最后它可以帮助你开悟正悟而成佛的。所以慢慢这样的训练训练，你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有一天是在定中，有些在梦中，有一些突然在意外的时候，突然你虚空人家看不到，但是你看到阿弥陀佛现前的。见此事此一，这里的事就是前面的阿弥陀佛观，你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蒙阿弥陀佛的加持，就会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可见见一尊佛就可以见十方一切佛。但反过来讲，假如我专心一修药师佛，我会不会见到阿弥陀佛？也会。所以这个不要去分别， 但是这里是讲《观无量寿佛经》，当然它所缘境是以阿弥陀佛为主，所以以见到一切诸佛故，这叫做你证到了念佛三昧。好，在这里补充一下，在西藏里面也会说，你修四臂观音，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怎么样算自己修成了呢？在定中见到四臂观音现前放光为你说法跟灌顶，同时也见到四臂观音的坛城，这个叫做你证本尊三昧而圆满。这个理论呢，不要去分别显教跟密教，是一样的。所以见念佛三昧，真正修念佛三昧的人，这一生当中他至少一定会一次见过阿弥陀佛跟见到极乐世界。若你还没有修到这样的境界的人，就不用去炫耀，也不要去打妄想，那你的念佛功夫还要加油。就算你是持佛名号的，也是有一天你会在定中或梦中亲自见到佛，这才叫念佛三昧。接下来坐视观者，那你还没见到阿弥陀佛之前，佛像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显现，所以应该常常去观想，这叫做观一切佛的身。身请做一个注解，这叫做色身。观一切佛的色身，先从色身开始想，去圆佛像、所缘境、探卡画像。接下来你若定中，因为先缘所缘境佛像画像，所以选的佛像要很庄严，也生欢喜心。当你在定中或梦中见过佛的一次色身以后，因为观佛身的功德故，你就会见到佛心。佛心是无相的，你必须要有所缘境才能见到。那所缘境是什么？就是佛的佛像。所以佛像有佛像的功德，见到佛身以后就会见到佛心。接下来佛心是什么？佛心是大悲心故，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随时摄受一切的众生，这个叫佛心。可见反过来讲，你真正要先见到佛心，要先去掉你的自私心，要去掉你执着的心，去掉你不帮助众生的那个私心。你要把你的私心啊转变成慈悲心，你才会见到佛的。不是说啊、哦，我嘴巴念佛，我每天做功课，可是我对人呢从来还是不生慈悲心，看到人家的众生经过我旁边管他的，我跟你讲，你这样的人是很难见到佛的。纵使你读遍了所有的藏经，你的心啊没有转变化净化你的自私心啊，你的悲心是不可能现前的。你悲心不可能现前，你就不可能跟诸佛的心相应，那你就不可能见到佛。但是这里有讲，佛像有它的功德力，所以拜佛也能忏除你的私心，忏除你的我执，让你的悲心升起。所以你在做功课的时候应该发愿，发愿呢，佛力加持你，忏除你无法超越的身口意的障碍。接下来若是在有一天你穷尽生命的去修持，因缘成熟而自然显现，不管是在定中或梦中见过阿弥陀佛或十方一切诸佛，那就恭喜你，作此观者舍以这一生的舍身，这一生的肉身舍身他世，来生你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绝对不打妄语。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就有上中下三品。假如是上辈往生的话，上品上生就会得无生法忍。所以释迦牟尼佛对频婆娑罗王做告一个段落，是故有智慧的人应当发广大的愿心，在今生增加自己止跟观跟空性的体悟，应当好好修念佛三昧。那下手处要从哪里开始？细心地观无量寿佛。好，再看观无量寿佛经，继续他讲观无量寿佛者，无量寿佛，听好，这里他不是讲这个阿弥陀佛，因为在西藏里面阿弥陀佛跟无量寿佛是有差别的。法道化三身，法身是无相不可见，道身是无量寿佛，化身才是阿弥陀佛。所以西藏 无量寿佛跟阿弥陀佛的咒语是不同的，相也不同。无量寿佛一般是红色的，阿弥陀佛也有红色的，也有金色的。那在中国的大乘经典《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就告诉你说，观无量寿佛，佛有八万四千相啊，我没办法观，那怎么办呢？佛就叫频婆娑罗王开始观丈六金身，丈六金身大概就是你家里供的佛像这么大。那佛像这么大，你不能观，那怎么办？观佛的脸，这从一相，佛有32相，80种好，从一相观，观眉间白毫相，就是两个眉毛的中间，让你的心很明了，见到眉间白毫相。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把眉间白毫相的佛像常常带在身边，常常烦恼升起的时候，你就想佛观佛，你的烦恼就慢慢会净化，因为佛像有佛的功德力。见眉间白毫相，一相见的时候，84000相自然就自然显现。为什么呢？因为眉间白毫相是整个脸的中心，待会儿可以跟大家看佛像。接下来说，见无量寿佛者，你只要见一尊佛，就可以见10方无量诸佛。得见无量诸佛呢，诸佛就会现前受记，这个叫做修遍观一切色想名第9观。好，先看一下见无量寿佛，就见无量寿佛。我最近几年亲近很多藏传佛教，很多西藏的上师跟仁波切都会跟我讲一个台湾人的笑话，听起来蛮难过的，不过这也是事实。他说很多的大乘更新人开始学金刚乘，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今天要念阿弥陀经，又要念药师经，又要念普门品，又要念法华经，念了他都很生烦恼。他说你们大乘的人呢，都不知道一即是一切。我跟那个仁波切说，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那些人不懂教法，所以7月中元的时候就超度拜地藏菩萨，好，观音圣诞的时候拜观音，然后呢这个阿弥陀佛超度的时候呢打佛七，药师佛圣诞念药师佛七，释迦牟尼佛诞也是释迦牟尼七。我说这是世俗地，我就反问跟西藏的仁波切说，你们不是呢10、15、25、28、29也不是很多佛菩萨本尊吗？再举一个例子，阿底峡尊者到西藏的时候，他就啊曾经说，你们西藏人修100个本尊，但是一个本尊都不会现前，我们印度人修一个本尊，一个本尊现前的一切本尊都现前。这个意思是说，听好，我不是否定其他的法门，而是说你的心啊抓了很多很多的法门，其实你都是没有得定的，你的根应该选一个，然后呢让它得定，见一尊佛等于见10方诸佛。那至于要选哪一尊佛，你自己决定。你专修观音法门，我告诉你，观音菩萨现前为你灌顶的时候，10方诸佛也不是通通都现前吗？问题是你今天抓一，明天抓二，后天抓三，没有一尊佛会现前的。你的心都是跟散乱心跟昏沉心相应。很多人都不喜欢听这一段话，但是这一段话是真话。至于说作为法师或在家居士，你弘扬无量的法，那就是学哪一个法你就弘扬那个法，赞叹那个法，法门是无量的。可是这里也告诉你，要正念佛三昧得大乘三昧，要选一，一得定了，10方诸佛都现前了。第二个，遍观一切色想，多说几句，这是从清净道论里面的叫做10遍处的里面的这个色遍观而提升的。传统的清净道论，色遍观，色是观自己的身体，像不净观、白骨观，这是不清净的。但是由不清净转成清净，要加上光明想，就变成大乘的遍观一切色相。那这个色相什么是清净呢？佛像是最清净的。所以这里的遍观一切色想，是由大乘南传的这个色遍处而转变为大乘的观佛像。南传里面，现在你修清净道论，还有告诉你修不净观、慈悲观、白骨观，这个都还是属于不清净的观，要透过佛力加持， 念佛念咒止观跟空性的功德力转观，观什么？观佛像，这叫遍观一切色。而且一尊佛现前的时候，十方诸佛都会现前，这叫第九观。作是观者名叫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反过来做一个快速的总结，要观无量寿佛之前，应该多先念观无量寿佛经，把观无量寿佛经作为日课。民国时代的地贤法师，他的定课就是每天念普贤行愿品跟观无量寿佛经，接下来念佛念咒。他虽然修天台宗的时候，可是到临命终的时候，极乐世界现前，他是上辈往生极乐世界的。他每天就念观无量寿佛经，按观无量寿佛去修。所以这个例子可以鼓励，不是像某些法师跟大德说末法时代是不可能修观想。错，你善根福德因缘还是可以修的。接下来看最后一张照片，这就是我常常放的，这个道正法师已经往生了啊。他画这尊佛像的功德力也是很大的，对，这尊是以照相度量经而画的。你常常观这尊佛，不要小看这张佛像，这尊佛像是真正按照佛像而画的，而且是道正法师他自己呢，是一佛一拜这样画出来的，有佛力加持，有法力加持，是很殊胜的。所以你应该常常带着，你若真正想修观佛三昧的人，想修眉间百毫的人，应该常常带这尊佛像。然后呢，你自己常常在诵完经还没有回向之前，应该定下来修15分钟到30分钟或是更长的时间修观佛三昧。慢慢久而久之，到福德因缘成熟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现这尊跟你一模一样的佛像来加持你。那就恭喜你，这辈子你就一定会去极乐世界的。好，至于下一次观佛三昧海经，请基金会的莲友帮忙一下，下一次呢准备一下这本书好吗？下一次观佛三昧海经，找一找库藏的，若没有的话再通知我，商业金社还保留有100多本。那这个书呢是非常好的，下一次开始我要介绍这本叫观佛三昧海经，因为这部经非常好，我会摘录重点讲，我没办法全面讲，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在准备这个幻灯片的时候，我发了这个愿，我这辈子愿意再讲这部经，然后重新做科判，从古至今没有人做科判，然后也没有人做注解，但是我愿意把它整理，因为其实金刚乘里面很多的观佛的方法通通都在这本书里面。所以中国啊，大乘佛法是非常殊胜的，我觉得佛弟子我们要相互勉励，在家出家整理教法，学习佛法，精进的学文思修，法若不学不修，自然它就会灭的。所以在整理幻灯片的时候，我对佛发了愿，我这辈子会做这部经的科判。至于哪时候做得出来，在我往生之前吧。因为我有太多事情要做，不过我看这部经我非常的欢喜，因为很多藏传佛教我听到的教法观想的方法都在这部经里面，可是这部经也没有人弘扬，也没有人做科判，但是我发愿做这个。好，阿弥陀佛，当我整理完了以后，将来在其他的道场或其他的因缘，我才会正式开观佛三昧海经的这部课，这是属于大乘的禅观。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